哎，谢教授您好。
哎，陆洋，哎，你好。
根据您的观察，汪文斌在9月6号的记者会上，为什么拒绝证实中国是否已经接获了塔利班发出的出席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会的邀请？
因为这种国际关系上呢，它并不是说像我们人际关系那样，就是说你说我收到没收到，那么简单，对吧？他如果说他收到的话，那就是要对这个邀请做出个表态。他这现在中共说是接受呢，显然是不合适的，不接受呢也不合适。你说要在还在讨论之中、研究之中，也不合适，因为你说这么这个事情呢，你这么点事情，你还需要这么讨论？就说他现在可能就是说没有他中共显然这么当然知道，对吧？塔利班已经把它公开的在媒体上公开表态了，所以中共肯定知道，那就可能来了一些官方的文件也好，正式的邀请。他说我没打开，或者他没看见，这就是一种托词了。现在，那为什么中共会有这种托词呢？我认为他实际上，中共可能已经有点后悔了，他跟这个塔利班这种就仓促的这种结盟，他可能现在有点那个后悔莫及，或者是不是那个，现在实际上很可能他在内部呢正在检讨这件事情。原因在于，我认为就是说中共实际上。当时这个跟塔利班在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实际上跟着一个强盗的恐怖主义的流氓集团呢，在那个反叛集团的建立这种那个正式的联系，并且他当时实际上中共政府跟这个阿富汗政府还维持了官方的那种外交关系，所以套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讲呢，他是公然的在干涉别国的内政，对吧？所以这是当时这种中共的做法。那中共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在其他那个媒体采访也提到过，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的。一个是那个中共呢，看到那个美国撤出阿富汗以后呢，他就觉得可能自己是个机会，他想那个趁虚而入来填补美国的空白，取代美国的力量。第二呢，就是说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当然，中共当然知道塔利班和一些新疆的那些分离主义这些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他们之间可能这种合作对中国西部造成威胁，所以他实际上跟塔利班的我们看到跟塔利班的他一些这联合那个发布的声明里面都显示出，中共希望呢，换句话说，中共就是希望塔利班不要涉足中国的新疆的事务，就是说不要支持中共新疆内部的一些是分裂势力。但是对塔利班来讲，他也需要这个中共的支持，对吧？需要中共的资金，哎，还有呢，中共也希望就是说把这个从新疆到阿富汗，然后呢再从连接伊朗和巴基斯坦，把他这个"一带一路"啊和这个给他打通啊，然后呢再就是巩固他的这些在中亚的这些势力范围，这是中共的目的。但是他这样做法呢，他公然跟一个恐怖主义集团这样结盟，对呀，并且他，我想中共已经发现了，这个阿富汗就是个无底洞。这个国家经历了从1979年，苏联入侵开始，基本上一直处在战乱之中，是吧？基础设施也很差，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国家现在经济基本上是靠的，一个是中亚片，一个是国际援助，就是说。你如果中国想去扶持它的经济的话呢，那需要投入大量的钱，可能跟北朝鲜一样，这么一个黑黑的无底洞，是吧？只能那个消耗中国的资源，并且由于对塔利班奉行的这种极端那个伊斯兰恐怖主义，是吧？这个实际上跟中国这个跟中共这个去通过共产主义称霸全球，那个想通过这个伊斯兰教称霸全球，实际上一定会相矛盾。并且呢，中共在新疆，我们知道镇压穆斯林啊、穆斯林啊，对这些新疆地区，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这种迫害，塔利班当然也知道，所以这个联盟注定是就是说，不会有好的结果，那现在塔利班建立政权了以后呢，你看，一些大国俄罗斯就是表示断然拒绝承认，对吧？很多国家都表示拒绝承认，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成功。现在那个中共可能也觉得那个他不太好仓促的去承认，中共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提出来把这个 塔利班从那个恐怖主义的帽子上摘掉，摘掉这个恐怖主义帽子，是吧？也被那个其他所有国家都拒绝。所以中共感觉到，我觉得他感觉到这一点形单影只啊，很孤立，感觉到非常孤立。并且我认为中共内部也在争论这件事，就是到底应不应该、适不适合跟这个塔利班建立这样的关系，或者就是说，背上这个中共跟这同流合污的帽子。所以我想现在呢，所以这个时候中共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说先放缓，先不承认，模模糊糊的先不表态，这个就是最后的原因。
嗯，今天呢，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这个记者会上，他否认了印度这个《先锋报》有关塔利班正在与中国磋商将这个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这个使用权移交给中国的这个报道。这个汪文斌就说这纯属是虚假消息。那您作为观察人士，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您认为印度的这个报道可信度有多大呢？
我想这个印度这个报道呢，它肯定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不一定说中共是说可能要进入作为用个军事基地，那哪怕中共如果想进入那边作为一个补给的基地，或者是这个或者协助扩建啊这些运行啊，这是有完全有可能。对印度来说，他很担心这一点，因为这等于说中共在这个联合巴基斯坦上的打击印度方面呢、这等于增加了一个说地缘上的一个利器，所以印度的担心恐怕是有这个担心在其中，也因为这个担心呢，对中共任何那个哪怕是一些技术人员也好，或者是那个军事人员跟阿富汗的接触，在商谈这件事他们都会感到很敏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印度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线索。但是从中共的角度来看，他很可能是希望会把它作为一个中共的军事基地，因为他们自己呢，首先他没有真正的空军，是吧？他现在要接收了一个美国的很多直升飞机，但是我想再将他们学会怎么用、怎么维修、怎么去成组成战斗力，可能还要段时间。那塔利班，我想的就是想拉拢中共，然后让中共给他输血。现在他急需资金，美国把这个前阿富汗政府的资金呢都冻结了，所以他现在急需资金。那对中共来说，我觉得这个他们可能也不会觉得，他可能会有一点那个诱惑，觉得这有希望在那个另一个国家建立一个自己的空军基地。但这个实际上也是有点忌讳的事情，因为中共一直在攻击美国，攻击美国，说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到处建设他的军事基地，这是中共攻击美国的一个。他要自己这样做的话呢，他就有点自己打自己的脸。还有一个呢，其实中国也可能也考虑到，就是说真去建这么一个军事基地的话，他对他有多少益处，对他现在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有没有这么大的能力？那不像美军那个空军有这么大全球部署的能力，中共其实没有。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对我的回答都是否定。我认为中共那个可能有这个野心，或者有点难以拒绝这个诱惑。那实际上要他冷静思考一下呢，就知道中共既没有这个能力去维持这样一个距离，同样也没有太大的意愿。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都知道阿富汗一直被称为是征服者的坟场。那么在《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个8月23号刊登的一篇署名周波的这个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认为中国将给阿富汗带去建筑蓝图而不是炸弹，因此阿富汗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黄金的机会。根据您的观察，您认为阿富汗是中国的机会吗？
阿富汗这是个中国的一个陷阱，这是中国的一个陷阱。首先呢，这两个中国和阿富汗这两个经济体呢，几乎没有什么互补，你知道吗？有的人说是有这个什么阿富汗有的矿产呐、中国可以去开发呀、锂呀，是吧 ？Lithium 那个锂呀，就是现在那个汽车电池里面用的，这都是无稽之谈。这个首先阿富汗它那个到处都是山，啊，都是山，这个地理形势非常的恶劣，非常严峻。你这个建设也好，或者那个你的矿石你运出来那些都很困难，开发也很困难。再说这个锂的话呢，世界排名前两位的你的那个储量和出产国，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澳大利亚和巴西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基本上就占了全世界的80%的锂的出产出量。所以对锂来说呢，就是阿富汗不是一个有什么吸引力，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穷山恶水。那阿富汗需要什么？阿富汗首先呢，这个我刚才提到，经过这80年代的多少年了，40多年的这些内战的话，近半个世纪的内战，他们这些人民呢也没有那些，就是说不像中国一样或越南一样有这么多现成的年轻的劳动力，或者那个去可以去做这个工作。首先他的妇女很多就待在家里不工作，他那个年轻人呢可能呢更擅长于打仗，打山地游击战，所以他并不是像那个可以像那个中国那样可以作为世界工厂啊或者来发展他的经济。那他对中国来说呢，他去投资的做什么呢？中国想向阿富汗出售他的一些工业产品，但是阿富汗又是个穷国，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外汇的来源，贩毒的话继续贩毒鸦片的话呢也受到国际的谴责了。你说你不能够扶持阿富汗工人来建厂生产，他也没钱买你的产品，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那个矿产资源可以出售，也没有石油。其实这个经济角度讲了，这个是一个不毛贫瘠之地，没有任何经济价值。所以这两个国家呢，是中国和阿富汗的经济上呢，你可以说它有点像竞争，就是说当然阿富汗也希望能够建成像中国那样一些世界工厂，觉得没有什么互补性。所以这个经济合作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前景，而现在阿富汗塔利班需要的呢，它就是需要输血，而中国现在呢自己的那个血液都不够，我们的中国政府那个外汇财政都出现巨大的问题，如果中国一旦继续支持的话呢，它就会发现它不光是起不到这种就是说抗衡美国的作用，它实际上还触动了俄罗斯的奶酪。我们知道俄罗斯在支持他的阿富汗那个反抗北方那个联盟的反抗军队嘛，反抗军嘛，原政府军，因为这边也是原来苏联那些以前的加盟共和国旁边那些边缘的那国家，实际上中共如果继续加深他的这些渗透的话呢，会触动俄罗斯的底，所以他基本上对中国来说从国际战略上讲也是得不偿失，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应该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是一只陷阱，所以呢中共应该很后悔当初那么仓促的跟那个塔利班结成的那个联盟。
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好，再见。
再见。